我们的这个听见到听从到底有多远啊？基本上大家都有一种经历，就好像绕旷野那么远啊。最怕的是到后来，没有机会了。我从旷野的经验的话，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。然后我们上次提到说，其实当我们听见神的话，我想现在很多基督徒，信主多久的基督徒，对神的话的理解哈，是不缺乏的。教会提供很多资源，也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自己去找的一些注释的各方面的，都可以从那里去理解圣经，或者是知道圣经神的话。但是就差一步，哪一步呢？因为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前面有句话说行为完全，神要造就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上次我也提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，他把他的话给我们，是要教训我们，督责我们，让我们归正，教导我们，之后呢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我们的不完全是神来成全，但是我们需要在他的话语里面去吸收之后，我们知道了之后，不是只有知识哦。我们常这样讲，但是呢，却不常脱离这个捆绑跟智库啊，就好像就是在知识里面，我们说不是知识，但是偏偏就是常常就是在这个知识里面，怎么办呢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思考这个问题。一方面，他会对应到我们跟我们的儿女，为什么讲都不听呢？为什么我讲的话他都听不进去，他都没有去做呢？这个是有关系的。既然我们的心意是好的，那神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目标也是很高级的，最好的，最高的啊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上那个更高处的啊这样的一个标杆呢？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哈。那我们一样从我们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如何能够从听到神的话，听还要听到，然后还要去行出来，这个是我们的福气，这个是神要成全的对我们的益处，而且让我们可以完全得以完全，神要我们完全的这个标准在这里。好，听他的话，行他的话，这样的人就有福。好，这是我们上次在提的，然后我们也看到，上次也提到这个巴兰，他跟神有对话，他也听到神在说什么，可是到底问题在哪里？到底什么样使他明明知道这个神没有要他做啊？跟他的动机有关系了，跟他的心里面心怀恶意有关系，等于说他心里面这个，他心里面有很多神明哈。其中耶和华神是一个，因为他是专门在人跟神之间的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把神当作是让我们来用的，满足我们的需要的，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定义，就是拜偶像啊，就是贪婪。巴兰就这个问题嘛，他很要那个尊荣，他很想要那些他们要赏给他的那些金银哈。结果就是没办法嘛，因为人在神之下，他也知道嘛。那这种我们讲的神棍哈，那基本上呢，就是在用神在赚钱，在吃饭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谈到到底这个听见了到行出来的这个有多远哈？其实可能不是距离的问题，是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一致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对这个神的话奉为圣旨，到了要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当中我们的心，我提过我们的心有一些迟钝，或者是我们像有巴兰这种有两个心意的时候，很自然的我们就会错失那个神要给我们的福气。那我们今天来讲一点道理性的事情哈。基本上我们面对一个人， 怎么样让对方可以听到我的话，然后让我的话，我这个话真的是对他有益处的，可以吸收进去。我的理论是这样子，你的听跟你的心里面的信任，还有你行出来的这三个其实不是分开的，它是一致性的。就像你每天起来吃早餐，你知道早餐很重要，早餐是你一天要吃的最好的，是不是哈？最丰富的，营养最好的，好，这样的一个一餐。所以你说我知道了，那我的心里面有真的在意这个早餐吗？还有我真的去吃吗？等一下你有没有去整体的去融合起来，就会从你早上的精神、早上的力量，还有早上的胃，慢慢这样的话，胃如果说空的，让它从昨天晚上都空，空到早上不吃的话，一定出问题嘛。所以呢我的理论是这样子，从听见，一定要听见了，不是只有听到声音，听见到心里面的信任，然后到行出来，它是一致性的，它是不能分开不能分解的。不能说我今天先听，明天再来信任，再来解释一下，再来理解一下，把它更理解了，把它更认同了，然后我再来行，不可能这样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它是从吸收到应用，它是同样一个同时也同样好。等于说当你在听一个道，听到一句话的时候，你把它记下来，那这句话记下来之后，那这一点很重要。好，那么你的心里面没有去产生这个信念，去信任它，很自然你就不会行出来。这是我要讲的。好，那么这里面我有三点哈，一个是对话沟通，这是一点。我们要跟对方，我们要得到那个话的益处，要能够行出来，这个当中会有沟通，那么沟通就产生一个彼此的关系。你听见去理解对方，对方也听见你在说什么，然后呢也在理解你，然后彼此就更靠近啊，这个彼此的沟通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当你听到之后，当你有沟通的时候呢，无形中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管道，把那些营养啊经过搅绝啊，它就在搅绝，你就会有一种味道在那里，你会有一个感，就是一个我们的味觉哈，就是你会尝得到那个味道是什么。那就是为什么后来希伯来书作者说呢，当我们练习的这个熟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分辨好歹。其实认知不是在第一关，认知我讲的知识的知哈，认知如果是在第一关，神不会叫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吃善恶果，不要吃分别，那个英文叫做知识认知这个善恶的果子。我们都以为要了解了才能够行出来。那如果从我们的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是在两者之间，然后呢我们有沟通，有沟通之后就比较容易把那个话搅绝，把那个话不是分解哟、哦、搅绝哈，然后尝到那个味道。那么这在当你在搅绝的时候，我们从消化的一个概念了哈，那我们就在吸收，对不起，吸收，一方面吸收呢，一方面在转化。你吃进去的不再是那块肉，而是肉里面的肉，再转化成你的营养，到后来你就表达出一个什么都很足够的一个体力啊，或者你的健康状态啊。我用这个概念来谈我们的这个从听到行哈。那等于说我们跟神之间要有一种沟通关系，不是只有背圣经节， 不是只有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，而是在知道之后，我们跟他有一种彼此的对谈关系。我们是那么渺小，那么无知，神是全知。那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个神呢？你想想看，你凭你的一个，我们说一个小小一粒沙哈，我们圣经形容我们是好像一粒沙一样哈，一粒一颗尘，一颗灰尘的尘哈。那我们如何去从这个如何去了解全宇宙呢？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要借着什么？借着我们跟这个宇宙的主有一种融合跟对话，这是神爱我们的地方。他创造天使没有这样子，所以天使一背叛就死定了。人不是，人有神的形象，人是他的儿女，所以他跟我们有这种。好，他容许我们有那种给我们能力，可以来吸收、来了解他。你知道多大的尊荣呢？这多大的尊荣！明明知道人是那么的渺小，那么的无力，不过是土造的，可是还给我们什么宝贝？那个宝贝就是自由选择的意志。前天在我的主学课堂之后，如许提到一个问题，说有一个人好像提到说，你说那个人说给我们自由意志 的事情，然后我回答你说怎么知道我们有自由意志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是这样子，就是他有点感慨，他就说觉得说那个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人有自由意志，所以就从夏娃开始，然后之后到现在，就是我们就是等于说我们的自由意志就让我们就是他的意思，我的理解是这样，就是说他就觉得说自由意志，他觉得 it's not a good thing to have。然后呢，可是我们当下就说，哎，这个自由意志，我们就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说，这个自由意志不是神给的吗？但是他就说圣经上没有写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的是创世纪前面第一二三章嘛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，诶，好像是没有，就是圣经上好像没有写的，就是把它就写出来，就是说神给了人类，给了亚当夏娃自由意志，就是没有这个字，所以我才会问你那个问题。
OK OK，
看是不是哪些，就是会不会有一些经节里面有，只是我们因为对圣经没那么熟，所以不晓得。
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那我就不谈这个问题的什么答案了哈，那教义的答案了，那我就光是只有反一句话哈，就是因为他有自由意志，才有办法来批判说这个自由意志对我不好。我就用这样来回答你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于说呢，我们是可以跟神，虽然我们那么渺小，可他给我们他的形象，那个形象足够我们可以跟他，即使是那么渺小，是被造的，可以变成怎么样？给我们尊荣到可以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他的家人，跟他有对等的这种交通。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？神不是创造傀儡，那为什么说圣经没有讲自由意志？我们一直强调他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这个我就先不讲这个。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点理念，他的形象里面就是有这个自主的，他是自主的。好，那我刚才说我们那么渺小，我们怎么理解他呢？当然没有办法，但是神给我们足够的他的形象来跟他有对等的这个沟通，以至于建立父子父女的关系。当耶稣说你祷告说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他是用我们的理念来谈神的。他谈到父亲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原来是这种关系。偏偏呢，我们的自由意志就会想到，马上想到负面的什么？可是我爸爸没有跟我没有这种关系，那我怎么理解神呢？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 很快我们就会这样反应，一方面智能，一方面自由意志，就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，我的自主性的看法。所以一方面人算什么那么小，一方面呢你竟把这个尊荣给我，可以跟你对等的谈话。如果神是皇帝，我们哪敢呢？头都抬不起来，对不对？他不是皇帝，他是上帝，是全宇宙的最高的最尊荣的上帝。好，那当我们说我们要从听到能够行，从在我们的里面吸收到能够行出来的话，你一定要跟神有对话。他不是常说吗？你来敲门，你来寻找，你来祈求，这不是神期待我们要做的吗？好，那一方面呢，除了我去跟他说我的话以外，我可以从他的回答，所以我讲的是对话哈，是一个对流的沟通啊。通相对的也跟我们的儿女，我们下次再针对儿女这方面来讲。好，那我用一个例子，其实好几个例子，我先用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你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，他主动的找他，对他说话，他听见了，然后他就跟了，他信任他。很奇妙耶，他的爸爸是做偶像的耶，这个当中他是怎么样听到神的话就认定他是真神？那是神的爱，也是神的恩典。好，但是他就有那一种能力选择，这就自由意志。神从来不勉强，不让我们做那个被强制性的，他不做这种事情，因为他给我们自由意志。所以他跟他讲了，说好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你的福气，这是你，我要命定你的。然后他就做的所有神要他做的，成为我们第一个信心跟顺服的榜样。请你不要再告诉我说我不是亚伯拉罕，我没有那么伟大哈。圣经上没有一个很伟大的人，我们都可以看他们的缺点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，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。好，你听，你注意听就好，听，学习用听的哈，不一定要用眼睛看。耶稣这样说，放出自己的羊，他自己走在前面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所以我说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跟神讲话说，不是只有一味的一直讲一直讲，我们听到他的声音才知道往哪里去。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他来带领我们，我们向来靠他，向来把他当作我们的这个引导仪哈，以这个引导的这个，我们现在开车那叫什么？
就是 GPS 定位系统，
定位系统 ，OK， 定位系统，对对对，中文我需要中文的哈，好，定位系统。耶稣很清楚的说到，我的羊就认得我的声音。我们也一样的，当我们跟主对话的时候，讲话的时候，我们也要认得听到他的声音。那我们来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亚伯拉罕啊。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召，他就开始他的信心的旅程。他的故事我们都很熟啊。那我们特别今天注重到创世纪的第十八章。创世纪第十八，请你翻开你的圣经，创世纪第十八章。那个时候呢，因为神应许他要有一个儿子。可是他向来等候，还没有等到儿子，对不对？而且以他的情况是理性上是认为不可能，很难有儿子的。因为神说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细沙，这个谁的逻辑性都可以想出来说，没有一个怎么会有以后的像沙一样的后世呢？所以神也知道人的需要，就派了使者来告诉他们，什么时候明年时你要生个儿子啊？不管信不信，反正他的太太是在偷笑了啊。但是就跟他讲了之后，神要使者去做一件事情。这个神就是使者代表神，对不对啊？等于神也在那里。什么事情呢？要去再一次的查看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。我们晓得那是一个 在洪水之后第二次的审判的一个城市啊，就是被烧掉了，被硫磺烧掉了，因为罪贯满盈，太罪恶了啊。所以呢，神准备做这件事情，要剿灭所有的这些恶行、恶的啊，这些啊里面的情况啊。那这个恶是从人的心出来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人也一定要被剿灭。这是审判，这个是审判。第二次神让我们看到他是审判的神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一方面呢，这个使者要去查看，然后也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神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要做的事，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你有没有这种信心说，说你是他的儿女，你的父亲不会瞒着你做事？”有可能做一些事我们不理解的，可他不会瞒着我们做事，因为我们跟他是很亲近的。义人就是跟神没有隔阂的人，没有那道墙隔着的人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活路，耶稣赦免了我们，所以神就很愿意的顾念。刚才讲到顾念，他在顾念啊，顾念亚伯拉罕，他说呢，我不可以不让亚伯拉罕知道。你晓得那个时候他的侄子在那里哈，住在那里，然后他就跟他讲啊，这个啊十八章那里哈，他说因为他们的慎重哈，我已经知道了，那要去，我要派使者啊去，一方面查看，做最后还是要做查看，神在查看，他不是随便要生气就生气的哈，然后最后要把他毁灭掉。神讲了这句话，二十二节。两人转身离开那里啊，那个使者了哈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。记得哦，神是看不见的啊，使者是他看得见的，但是使者已经走了，要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清楚，这一位无所不在的神就在他这里，从他一离开他的本家本族，他一直体会，也意识到，也相信这个神是在他的旁边。亚伯拉罕不离开，心里面有话要说，他里面有一些质疑哈，里面有一些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他知道神要做的是没有不做的，他叫使者是信实的哈。23节，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：“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”请我们注意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对话呢？你不明白，无论善恶，你以为神是这样善恶不分的，难道一个人犯罪，两个人犯罪，五个人犯罪，其他的全部都要这样子就被连累吗？因为他也需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，对不对？当然他知道神是有能力，有权柄，可以做任何他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刚才我说神不是皇帝，他是那一位值得配得我们敬拜敬畏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那种说杀就杀的那种。所以亚伯拉罕知道，你说那他怎么知道的？就是因为他跟神有这种对话。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当中的对话，就是要像这样子。然后神回答他，他说：“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”他就开始对神讲嘛，不是神对他讲。第一个，他有一个问题：难道好人要被连累吗？他不懂啊。第二个，那如果说50个义人也全部要被剿灭吗？你难道不饶恕那50个人吗？然后接下去他还讲哈，将义人和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这个对我们对神的认识很重要，他是全然的公义，而且是信任他是全然的公义。但是我们这个渺小的人的理性，怎么那个人这样子，我们不理解， 这个例子本身不是放在所有的受难受苦的人身上哈，这个例子就针对这个例子。可是这个例子呢，亚伯拉罕有他的理性上的需要解开的地方，所以他就跟神说，那里面一定有超过50个人。他的意思是要印证说，神，你不是二人一人都这样子同时杀害的神，你是分别善恶的神。那神怎么回答？耶和华说，他有问他就有答哈，如果50个人为了他们的缘故，我不但不因为恶人杀义人，还会因为义人饶恕恶人。这是神的回答。27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哈，他知道他是灰尘，很渺小的，还是敢对主说话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在跟神对话的时候，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会有我们的钝的哈，就是不太没有把他弄那个耳朵在听的时候哈，我们很钝哈。然后有时候呢，是我们怎么样，我们的心里面有那个，亚伯拉罕这里也有质疑啊，他不能理解哈，但是他是谦卑的。我虽然是灰尘，虽然有这种谦卑，他不自卑，他还是敢对主说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对我们的父神要有的一个心态。如果我有疑惑，如果我有不解，如果心里面有很多沉重的一些问题，你要敢对主说，而且存着谦卑的心对他说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我敢对你说，你敢对他说吗？还是在还没有对他说以前，你就自己消化掉，自己有一个合理性的解释，有一个自己觉得很万全的处理方法？那这样的话就绝对不会到达最后让他的话可以显明出来，就是行不出他的话。接下来亚伯拉罕说，那大概没有不到50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以我们的这个数学脑筋，那我讲50可能还高了一点啊。那如果少五个呢？少五个你也要毁灭吗？他想去了解说这个神这个到底几个哈。神说如果有45个，他说50个短5个，神马上说如果40，你不觉得这个很一种，不是聊天啊，就是一种彼此的交流，是很有意思的。我如果有45个我也不毁灭，神很认真的跟他回答。如果你是父母，你会不会马上孩子一直问，你会不会说哎呀闭嘴了，不要再吵了，会不会？29节，亚伯拉罕对他说，那假若40个呢，再少5个，就好像在讲价讨价还价一样哈。神一样这样回答说，40个我也不会。哎呀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心可能越来就越沉重了哈。他还是敢跟着对主说，他说主啊，你不要动怒哈，再容许我说一次。如果那里有30个呢，现在这一次少3个，免得又35个要再讲一次哈。你们发现亚伯拉罕对神讲话的心越来越壮胆，越来越理解神，他可以跟他讲少10个了哈。那如果30个呢？神说30个我也不做事，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拉罕跟神讲话讲到很有滋味了，那我再敢跟你讲20个怎么样？他说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。亚伯拉罕你不要生气哈，再让我讲一次哈，那10个呢？神说10个我也不毁灭。一方面他更认识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不是因为恶人把义人也毁灭掉，他反而是拯救义人的神，他反而是那个因着义人愿意来饶恕恶人的神。最后亚伯拉罕与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回到自己的地方。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对话就到这里了，那我明白了，我也祷告了，我也把我的疑惑搞清楚了，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神了。这样一种对话 你的疑惑，把疑惑放在神面前，跟他，他会一直跟你解惑，到一个地步你就放下来了。神没有按照亚伯拉罕的心说不毁灭，他还是要毁灭。问题是在这个当中，亚伯拉罕不会存着一种对神的质疑，对神的不满，因为他可能就是很在意那些人嘛。对，亚伯拉罕是一个心里善良的人，是一个不忍心看到啊这个城整个城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他的目的跟神的对话不是说神啊，你要按照我的意思，你要满足我的想法，不是，他是更认识神，而且在那里呢，很谦卑的，但是却很有信心的，很享受的跟神在对话。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，还有很多例子啊，我在想说，比如说像神找到摩西的时候，都是记得啊，都神主动找人。一大早起来的时候，神其实就在等着听我们对他说话，跟他商量，去问他。神用一个烧不毁的这个荆棘啊，本来一烧就成了灰烬了，对不对？就没，就应该就没有，就黑色的灰了啊。结果他用一个烧不毁的，引起摩西的注意。摩西本来也就是一个在旷野里面的一个很平凡，在平凡没有的牧羊人，是一个落荒逃命的人。这个时候呢，神用他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吸引他，然后就跟他讲，我要你去做这个事情啊，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。哇，这个一听到，摩西还不认识神呢，他还不知道，他问说你是谁啊？他说我是什么人？我还能去见法老王吗？我还能做那种事情吗？所以这种对话是一个我们跟神之间很自然常常应该会有的对话。那我要问你，你心里面有沉闷，有质疑，有疑惑，有不满的时候，刚开始我们不是对神不满，你有没有去跟神对话？我跟你保证，我自己有体验过，从圣经也学习，我自己也体验，任何的疑惑到他那里，他不但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理解，最重要的是释放我们的心，可以得到安息。那我先到这里好了，所以我们下次还有几个例子，我们要把它放到跟孩子的互动，怎么样让孩子可以听见我们的声音，然后呢跟我们有这种很融合性的啊，这种彼此的理解之后被认识哈，然后呢就会有一种信任啊，就会有对于我们的啊吩咐啊，我们要教他们做的啦，他们会有一种享受，一种尝到那个味道，到后来他们就很容易的就会表现出来。好，我认为这是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自己本身对神也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先到这里。